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哈。我们知道说，当神要带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透过摩西，从前面我们看到，他就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是那个独一的真神，而且他也是一直不断的透过神迹，就是之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石灾，就是不只是要让以色列人甚至是埃及人都知道他是耶和华，而且唯独他是那位的真神。那今天的这章经文，尤其在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这里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这一章里面呢，他还是再次的要带出神，要再次透过神迹，而这次就是红海的神迹，来让所有人认识他，使人能够敬畏他并且信服他。所以我就将今天这章经文主题定为耶和华是神。我觉得他其实这章也是为了要提醒今天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要知道说耶和华是神，不只是过去要提醒以色列人，今天也是要提醒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那透过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不只是要埃及人知道他是谁，他也要让以色列人看见他的作为，并且透过神迹来彰显他。因此呢，我将今天的经文分为三大段。那第一大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埃及人要知道，就是要知道耶和华是神。在第四节这里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并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当耶和华他继续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前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他就指定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哈西路前米朵和海的中间，是对着巴利洗别靠近海边来安营。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地理的位置来看的话呢，这个地方它其实两旁都是这个峭壁，而且前方是一个海，根本是一个军事的一个死地。就是说，如果说当时候他埃及人要追赶他们的话，他们是绝对是没有路可以逃的，他们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呢，很奇怪的就是耶和华他还是选择了这个地方，让以色列人安营在那里。那其实如果从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就知道说，诶，这原来都是神的计划。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法老以为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迷路了，然后他就有机可乘，然后就可以把他们追回来。其实这是神的一个目的。就是刚才我们的姐妹 Ruth 她有说，其实神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都有他自己的计划。而神在这件事情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引这个埃及人来，好彰显他的能力，使埃及人知道说耶和华是神。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他提醒，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当我们有怀疑，觉得诶，这个是不是神真的是要这么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相信说，神真的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计划，而且我们都知道说他的结果都是好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在提醒我们。那从第二大段呢，在第五到二十节这里讲到，就是以色列人要看见以色列人要看见耶和华是神。那以色列人要怎么看见呢？其实就是透过第一小节这边，就是从第五到第九节，就是透过法老刚硬的心在第八节这里说，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安然无惧的出埃及所以当时候埃及王法老他听到有人跟他说，诶，以色列人逃跑了，他好像那个时刻呢， 就好像完全忘记了之前埃及才刚刚经历过那个石灾齁，而他的心里面一心只是想要说要把他们抓回来，不可以让他们这样子走掉，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所以呢他就预备了马车啊军兵啊去追赶他们，而且是追上了他们齁。所以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困在这个红海跟山地之间，其实是很孤单无援，而且当时有600辆埃及战车，这个其实每一辆战车上面是有两个人，一个是驾驶的，一个是作战，所以战车呢是当时候这些战车是用木头制成的，或者是在这个轮外装有这个皮革由马来拉动，所以可以说是古代的这个装甲坦克来的，所以是可以想象是在当时候非常强大的一个军队来的齁。所以对法老来说，当他派出这么强大的军力去抓他们的时候，他觉得一定是没问题，根本是太简单了，因为他们好像身上什么都没有嘛。然而他不知道说神要再次的显这个神迹，所以就算是他有再强大的这个兵力呢，神也要让人看见说这些都没有办法拦阻神要做的事情。所以耶和华他要使众人完全的来降服于他，虽然说他法老他之前看到了这么多的神迹，可是很奇怪的就是他的心还是很干硬，他心还是很干硬，没有办法降服于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总是在人不愿顺服的事情上面呢来成就他的作为，使以色列人能够在前有这个追兵后无退路的这个情况下，他们能够再次的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是经常觉得说以为周围一些不管是周围的环境啊或者是人为的因素不能够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觉得说没有办法逃脱那些困难。就好像有时夫妻上的一些关系啊很紧张，然后一直觉得说对方没有办法改变，对方好像我做任何事情他都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是亲子上的关系啊，觉得孩子跟父母亲有很多这种紧张的关系啊，就觉得说哎呀就放弃算了，反正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就好像当以色列人面对似乎没有办法这个脱离死亡的绝境一样。所以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总是在这些不可能的事情上成就他的心意，只是说当下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因为你看不到盼望，你只看到的就是一个死地，就是没有任何的盼望在当中。所以我们在百般的试炼或者是困难当中，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来依靠神，要看见神是能够在不可能事情上能够成就他的心意。那从第二呢，第二小节从第十到十四节就是百姓坚固的信心。所以以色列人要看见耶和华是神呢，就要透过他们那坚固的信心。在第十三十四节这里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当以色列人发现这个法老浩浩荡荡的带领哇他的这个军队临近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害怕，并且就开始向神来哀求，然后就埋怨这个摩西说，难道在埃及就没有目的吗？你要把我们带来这边死在旷野这里吗？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发现说，以色列人他们也其实也跟法老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当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神迹，看到这么多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真正认识神，他们对神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不能完全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个也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在一件事情上面胜过了，哇，看到神的作为，我们很开心。可是过了一段事情，一段时间之后呢，当我们在遇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很侥幸，就觉得说，哎， 到底神会不会帮助我啊？我可以怎样子处理？又再开始用人的那些方法哈。所以我觉得他这里讲到以色列人问题，其实也是今天我们人的问题哦，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固哈，我们还是会怀疑神。所以神他就是要透过让他们看见他的作为，来一直不断的来坚固啊以色列人的信心齁。而当时候呢，只有摩西相信神，也知道神要做什么，所以当时他就劝勉百姓说，不要惧怕，不要作声，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只要看神做事，因为耶和华必为他们征战。其实当我们如果听到神跟我们说不要惧怕，不要作声，什么都不要做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难呢，哈，好像已经情况很危机在前面，我能够真的是静静的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吗？我觉得通常我们的反应就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赶快先处理，好像感觉就是要先救活，觉得很紧急啊，我要先做哈，跟那可能神他现在很忙其他事情，我就是要先做我的事情哈，但是真的是。有很多时候就是神要我们就是安静，然后就看他怎样子为我们来征战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齁。那很多时候呢，神他就让我们经历一些困境，就是要帮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因为唯有当我们处在危机跟绝境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知道说已经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去化解问题的时候，我们当下我们才会完全的依靠他，也就是从当中经历神的作为，使我们对他的信心更加的稳固齁。所以我们需要来思考，来反省，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是在那边埋怨吗？还是说啊，我要赶快紧紧抓住神，我要我相信他能够帮助我，一定是可以经过来这些困难，然后看到他的作为在当中了。我们要知道神总是透过环境帮助我们建立对他的信心啊。其实我自己看我自己，我过去也是一次的又一次的从一些很困难的一些的经历当中来学习，来信靠他，使我的信心越来越稳固。我觉得虽然说很我感觉我所面对的那些过去的事情都是很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而且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困难齁。就好像我自己生病的事，然后之后我女儿的事，我丈夫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我能够去承担的，也不是我可以做什么的。可是就是在那种的时候呢，我就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紧紧的来抓住神哦。所以我觉得也是从这些事情当中呢，神就是帮助我，让我看见一次又一次的看见，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来坚固我对他的那个信心哈。那我相信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是很需要经历神的大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啊。尤其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小组长，我们下面可能有一些我们牧养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信心不足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经历在患难跟看不见盼望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以信心来仰望神。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帮助他们。那第三小点呢，是从第15到20，就是摩西听命举杖。在16、17节这里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干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所以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他要看见神的大能，更是要透过摩西回应神的吩咐，使神能够透过摩西来行神迹。在摩西还未伸杖之前呢，我们看见神的使者就从前面转到后面，意思就是说，就算埃及人追上以色列人，他们也不能够把以色列人怎么样，而且呢，埃及人那边也是被黑暗笼罩，根本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若不是神允许的，敌人也不能够把我们怎样 所以我们是否有看见神在我们的困境中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被遭害呢？所以当我们愿意像摩西一样愿意听从神的吩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很难听，我们很难听，因为我们有许多自己的想法跟做事的方式。那我可能我们听到神说这样子做，可是想真的可以吗？好像这个就好像我们昨天在看13章的时候讲神要他们绕道嘛，很多时候我们就很想要走捷径，我们不愿意绕道。所以有时候神做事的方法是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听，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学习听从的一个功课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经历它。那可能我们就是在绕，在好像军发昨天讲就是本来绕道，就是可是要走自己的方式的时候，反而要绕更远的路才能够到达神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要很快的来听从，去行神吩咐我们的事情。那最后呢，第三大段呢，就是这里我们看到神要以红海神迹来彰显他是神，在21到31节。在30节这里说，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就都在海边了。所以第21节，摩西他就向红海伸杖，耶和华就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所以当红海分开的时候呢，水就在他们左右成了做了一个城沿，那以色列人就在干地上走过，而埃及人呢，他们看见他们下去，就紧跟在后面，也下到这个海中去追赶他们。之后神他也透过这个云柱火柱，使这个埃及的军兵混乱，以致他们陷入这个惊慌，就想要逃走。所以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呢，神就吩咐摩西再次的向红海来伸杖，使红海合成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这个车辆马兵上面甚至那些想要避水逃跑的埃及人神也把他们推翻在这个海里，没有一个埃及人是可以逃脱的。所以我们要看见，就是说当时候虽然他们是前面一片的海，后面是追兵，他们根本没有其他地方逃跑，但是神总是在绝境当中来为我们开一条道路，就好像他为他们开红海一样，没有路，可是神还是有办法能够开一条路，让他们能够有这个活路。所以有时候这条新路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一条新路，就好像埃及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应该也没有想过红海会分开，他们可以走在那条路上活命一样。但是呢，我们是否相信神的带领呢？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其实是有时候是很艰难的，你要走去跨出那一步是很艰难。我相信当时候要下到海中的以色列人，虽然圣经没有描述他们好像很乖就这样走去齁，但是我相信当时候以色列人心应该也会有那一刹那的一个不安，也会在想说我们是否会死在海里面，这样走去了那个海水会不会等一下就把我们淹没了，一定会的嘛，是不是？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情况，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还是愿意相信，然后愿意跟随，没有怀疑，然后之后他们就看到神的作为在他们的身上来彰显。所以我们是否愿意跟随神走一条我们从未想过或者走过的路，是而且是没有怀疑并且勇敢的前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是神为我们开一条新的路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走。所以当我们选择相信神并且我们跟随的时候呢，我们是一定看到那个出路在前面的。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经文就是 今天神他其实也是透过就是在以色列人身上成就的事情提醒我们，就是要我们认定他，要我们知道说耶和华是神，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也一直不断的提醒，一直不断地提醒。那他总是在我们的绝境之处齁，为我们开一条新路。所以只要我们坚定的来依靠他，我们就一定会有出路哦。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他必定会为我们征战，使我们胜过一切。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绝境当中看见这位掌管一切的神齁。所以愿神赐福于大家。这时候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给谢谢同工国敬的分享。那在出埃及记第14章，那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这一段经历，应该可以说就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非常高峰。如果我们看电影的话，来到这一幕，哇，我们的是心肺澎湃，那一种的感觉就是。可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荣耀怎么彰显出来，其实是因为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困难的酝酿。400年的埃及为奴，跟来到快要来到突破点的时候，还要经历刚刚我们过去读的12章，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一个苦到一个地步，或者整个的情况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关头来到快要脱离这个的时候就是那个逾越节才带进了今天的这一段。那在今天这一章14章里头给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的同工一直分享说，就是神显出了他自己，其实这也就是神的作为。神就是要向全民，向他的百姓，其实神的百姓当中有很多都不认识神了。虽然摩西遇见了神，可是当摩西遇见神的时候，其实摩西坦白说，神那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介绍你，其实意思说摩西从最基本的，神那你的名字是什么，我怎么样来介绍你啊？从那边开始的。然后他的以色列民很显然的，当然就没有摩西这样的经历，那他们对神的认识恐怕他们都是停留在历史。历史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怎么样经历有一位神怎么样拣选他们、呼召他们、应许他们。那所以整个过程其实是来到了这个时刻。那为什么这一班以色列民是最大的经历的时刻？就是因为过去都是一个应许，可是来到这个点是应许，怎么样要去到那个应许之地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过程。而这个关键过程很显然在这一天这一章里头就很明显的看到，是神出手显出了荣耀。那神怎么出手，怎么显出荣耀呢？那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你发现神做事很常是透过一个器皿。那这个器皿当然这里我们看到是摩西。那摩西这个器皿是一个怎样的器皿呢？其实他也是一个，你说他过去受很好的教育是，可是他后来是一个牧羊人。你如果当有人要介绍你是什么背景的时候，其实对摩西来说，如果他已经在旷野住了40年，已经牧羊牧了40年，人家问他你是谁啊，恐怕他已经有一点不太说得出我是埃及王子恐怕他只能说我是一个农夫我是一个畜牧在旷野已经牧羊的人，已经这么多年了，好像已经定型了，已经习惯了。可是你看到当一个器皿经过了许多，可能人认为应该最好了，或者人认为你不行了了，其实神都在预备。那预备到一个点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摩西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在从13节那边当摩西讲了这句很关键的话，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那这句话没有声明说是神说的，很常里头会套用说神说或者神吩咐我说，可是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摩西自己说了。但摩西所说的这句话 前面除了他已经听到很多神前面说过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我必与你同在的这种，可是在这个地方摩西却说了这句话，你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哇，摩西说了一句非常有信心的话，今天你看见这些埃及人，可是从今以后你不会再看见这一般的埃及人。所以这个地方很显然，从这些当他们面对埃及人追过来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惧怕跟他们的那一种说埋怨，而他的埋怨是什么，就是我们宁可死在埃及，我都有坟墓可以埋葬，干嘛你让我们要死在这个旷野，好像连埋葬的地方都没有的那一种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真的是很崩溃，完全没有了信心。可是摩西这一个义人，一个义人的信心带来了全民的复兴。 OK， 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你看到一个义人的信心带来了全民的复兴。那这句话前一阵子我们当中有一个参加晨祷的姐妹，她一直在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民当中有这些软弱的啊什么这些啊，可是神没有管教他们，反而好像还是成全他们。那其实神做事我们常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层面是有一点的面教全团会发起来，就是一个的罪会带来全体的破坏。可是像另外一个角度是一个人的信心会带动全民的复兴，诶，这也是一个事实。而很多的复兴在历史当中，很多的复兴常是因为一个人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任何一个人，因为你的那一点的信心，其实因为你的信心你跟神接上，因为你跟神接上，神就买你的账啊，就是他就认定你，结果因为你的跟神的一个连结，可以好像一个火这样子从那边燃烧起来，导致你周围都被影响。那很显然在这个时刻，因着摩西的这一个单纯的信心带来了一个全民的复兴。那跟着当然我们就看见就神的手了，神的出手，就是除了第十八节讲到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也是神的一个作为，要让无论是他的百姓无论是这些外邦要看见神是耶和华，这是从神从一开始就要做的事。其实神要让人知道他是神，过去是这样子，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为什么传福音的事情，为什么医治释放行神迹的事情，神要透过教会来做，神要透过相信的人来做，神要透过他的器皿来做。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最终神是要显出他的作为。而神怎么显出他的作为呢？今天在这经文当中你会看到这一切的铺排最终带来的，好像19节神是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在圣经里头很常形容的，可以是表达天使，也可以是表达是神，特别在旧约当中很常看到神的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啊，向以撒显现啊，雅各显现啊，其实很常就是神自己的一个显现，就是神行在我们的前面，无论你看见看不见，神是行在我们前面的。那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奇妙，我们是要很真实的相信神是这样做的。当教会愿意顺着圣灵的感动来走的时候，神就走在我们的前面。那这个事情我们很常在很多地方看到，在我们建殿的事情上看到，在我们爱以色列的事情上看到。当我们要做一些一些的 project， 一些看起来是又大又难又不可能，那很常人就会想办法，诶，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我可以用什么管道。很常当人用自己的方法跟管道的时候，你发现你走很久你走不到，可是当人愿意降服，好，神我相信是这样子的，你会带领，其实你看到神其实走在我们前面，他就在引导我们。那第二样事情，当说到 二十节那边，就是他可以让埃及跟以色列中间来一个一边黑一边暗啊，一边黑暗一边光明，就是一边是完全好像伸手不见五指，看不到东西，不能做什么的，可是一边仍然是白天可以做事情的。那很显然，神的超自然的作为是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关键的时刻显现来介入。二十一节就看到神怎么用大自然，大自然神要刮风下雨，神要呼风唤雨，神要做什么其实都可以。很常我们看见哇，大自然就有一些大自然的现象好像人不能够主宰，其实不是人不能主宰，是神透过大自然在做事。而他做事是因为你看，你又回到前面摩西说今天你们所看见的这些埃及人，你必不会再看见他。那摩西前面宣告了这句话就看到其实是神在透过大自然在做的事情，是在配合人的信心跟他的百姓的整个的行动。然后另外一个神的作为，神的手是在24节那边，就看到神在云柱火柱中在那里观看这些埃及的兵，然后使到他们的兵混乱。OK, 那这个事情就神在那边看而已，你在做什么？意思说当我们看到有时候你看到哇，仇敌为什么那么张狂，哇为什么可以做那样的事情，其实当下神的百姓如果知道我是站在神这边，那我们的信心眼光其实可以要看到一样东西，其实神在我们的前面在看着，哇仇敌你要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其实神在看。而且当神眼睛一看的时候其实神的心中有一个意念嘛，那个意念就是你要欺负我的这群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所以神的眼睛在看而已。其实当下他们全部混乱，就是这些埃及兵混乱。那这种的情景我们看见往后在西西家的年代也发生过，当西西家带领他的子民就是当时是面对这些仇敌的围攻的时候，可以是他们只是在那里敬拜，在那里吹号，结果敌军忽然间溃乱，好像千军万马在他们当中，他们全部溃乱。那这是神在做的事情，在埃及的时候神做过这样的事，在以色列在西西家的年代神做过这样的事情，在六日战争在新一代的以色列，就是近代所发生的事情，神也同样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看见这是神的作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其实神都会显出他的这样的作为。然后我们如果再看27节那边，就看到当神要让埃及全军覆没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当中人很自然就会想要逃嘛，所以当神要施行管教的时候，你以为你要逃，所以当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中间说到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就是说当中因为你可以想象他的军队应该很多嘛，有一些人下了已经走了很久有一些人是后面才下，因为中间当大水一覆盖的时候，中间当然跑不掉，已经靠岸的，已经刚刚下的，恐怕要赶快跑嘛，要往回头跑，哇看到那个水下来要回头跑，神就把他们推下去。那意思说神的出手可以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一些作恶的人，其实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真的就是人是无所遁形，没有办法逃跑的。当然当中我们常会思想一句话，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其实这一段话如果我们看中间的过程，很常是人的心刚硬，刚硬到一个地步神就任凭你，而且任凭到一个地步，好啊我帮助你更刚硬，那你继续看你所做的你要面对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情形是这样子的，真的很常人如果屡劝不听到一个地步，神还会帮助你，好啊你既然很刚硬，好我就让你刚硬到底，然后你再看你的结局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今天一个属神的人或者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其实是一颗柔和的心，一颗悔改的心。所以包括基督徒，我们的心都要柔和谦和，因为圣灵的带领常常是用他的方式，可是人的个性很常是我坚持我要的方式，包括连信心我们都觉得说我相信神是这样的，我一定要这样子。可是今天一颗柔和的心，我们知道圣灵可以随己意来做事，当我们愿意听的时候，最终神显出了他的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里头，神出手会显出他的荣耀。那我这两天我的心情很兴奋，因为我看到神的一些出手是真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计划。我们人有些期盼，我们有些计划，我们计划将来要怎样，我们计划未来的大方向，可是我们深深相信我们深深明白，如果不是神出手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方式的出手，是真的我们对神忽然间肃然起敬，觉得神的太可畏了啊！有很多奇妙的事在演变的过程当中啊，我在这里先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是这是我们要一同见证，在不久的未来神要行出的一些奇妙的作为。我们看历史中神怎么出手显出荣耀，在我们的日子同样神会出手显出他的荣耀。我想今天我们就带着一个这样的信心来仰望神，来依靠主。